所以加勒他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？不是，他们脚踏今天所见到一切的事，上帝使他们兴旺起来，今天经过很多的艰难，一直踏进一个的迦南地的边缘，他们经过了他们出埃及，上帝怎样带领出埃及，行十载带领他们过红海，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，上帝怎样一一供应他们，今天来到这个边陲，这个就是证实上帝的应许的实，对他们的应许的实在。所以当讲到上帝的应许，给他们的应许，和眼前所谓这个墙又高啊，这人又大只啊，这个这样的情况里面，加勒怎么选呢？加勒他的信心，他并不是 看不到墙是很高，他并不是看到这阿拉族人不是巨人，他一样看到。不过有一样他更加看到，他看到不单是困难挑战，他更加看到的是整个他们的经历当中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神被他眼前的困难挑战都大，这个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，在整件事情里面。在他们的，他知道一样东西，就是每一样东西能够拦阻到神。在这里第13章32节讲到这班的身量巨大的巨人，在14章第9节加勒和约瑟怎么看，这个他只不过是我们的食物来的，这班巨人是他巨大的江苏饼来的，小的江苏饼，大的江苏饼，这样的，即是我们的食物来的。这个就是信心里面怎么看到一样，就是超越了眼前的困难和挑战，因为上帝比眼前的困难挑战更加伟大，这个是他们看到的东西，他的选择，他们看到的东西。最近在青春大会里面，我们有来自13个地区，其中有三位姊妹来自越南。在第一晚的里面，如果有参加的时候，其中一晚有一个姊妹分享见证，大家记不记得？即是有参与记得，他的分享当中里面，你完全感受到里面的里面那种踊跃，那种兴奋，那种雀跃的。那最后什么，就是说他讲紧我来到这里去，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个青宣大会，这个能够出席这个青宣大会，本身就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见证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很奇怪哦。咁其实你真嚟参加一个咁嘅国际会，所谓国际嘅 camp， 咁你好简单啫，买机票系咪，申请 visa，抌个印，咁咪嚟到咯。咁得有乜咁出奇啫？你参加出边参加会议都系咁噶啦，系咪？但佢有少特别，因为佢一个共产党员，佢一个共产党员。而我哋青宣大会咧，系用我哋嘅青宣大会嘅名义咧，发一封信俾各国嘅代表，然之后佢揸住呢个邀请信咧，就系喺佢哋自己嘅国家里边申请签证嚟嘅。咁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喺呢个越南里边，揸住封咁信去申请嚟青宣大会参加呢个大会，你觉得 O 唔 OK 咧？得唔得嘅咧？咁于是咧，其实当佢申请嘅过程当中里边咧，佢身边好多嘅人都话俾听：你唔好发梦啦，你啲世都唔会去到香港嘅你。咁佢谂下谂下，亦都可能真系，因为佢个政治背景，所以觉得可能真系唔得嘅。咁于是咧，咁佢又谂一个方法，就系话。同 Pastor Anna 讲，我可唔可以，我哋可唔可以用你用私人名义邀请我嚟啊？咁唔好用大会名义，私人名义得唔得咧？咁啊 ，Pastor Anna 话点样私人名义？即系我哋唔系，即系冇呢点私人法咧吓？我 friend 啊咁邀请过嚟都唔得噶嘛，系咪？咁结果咧，佢最终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，我哋唔会咁样做。佢哋就系用翻青宣大会嘅名义去做申请。咁同埋 Pastor Anna 就亦都鼓励佢。佢话姊妹，我哋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如果上帝真系要带领你嚟参加呢个青宣大会，上帝一定会为你开出路，冇乜嘢系难阻到上帝，让我一齐等候上帝。结果冇可能发生嘅事，佢认为冇可能发生，发生咗就系佢攞到签证，唔知当时签证嗰下咧个人点睇？嗰、那个咩叫青宣大会？嗰、那个签证人唔知咩叫青宣大会，所以就俾咗个共产党员咧去出席呢个青宣大会，就系咁样发生咗。所以当佢讲呢个见证嘅时候咧，觉得佢今日能够出席青宣大会，本身就见到上帝嘅带领同上帝嘅能力，所以心里边佢呢种经历令佢心里边好雀跃同埋感恩。今日翻翻去喺呢段嘅以色列人历史里边， 今日是专一跟从主的路上面，我们会不会好像加勒一样？加勒的一个什么的专点的什么的专一跟随主呢？他就是相信神比起他眼前所见到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大，他就是这样相信神。第二把声音，第二把声音是什么声音呢？就是31至33节所说的声音，就是十个探子的声音。十个探子声音也简单来讲的话，它产生的结果就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造成的结果就是将所有的百姓他们的信心都拆毁了。这个在拆毁人家的信心之前，其实他都拆毁了自己的信心。其实当他只是形容那种眼前的困难有几艰巨的时候，都成为他们前进到应许地的障碍。而且这种困难，这种艰巨呢，所产生的恐惧也都将他们自己完全的吞噬。不单止将自己吞噬，这种的恐惧也都好像瘟疫一样，在当时整个会众当中蔓延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将上帝给他应许之地，第32节就说中间那里，这个应许之地变成什么地？就变成吞吃居民之地。在33节，他看到这班阿纳族的人，这班伟人的时候，他就横睇掂睇，咁即系咩意思啊？即系话，据我看来，我哋喺佢哋面前好似蚱蜢一样。我估喺据佢哋眼中看来，我哋都系好似蚱蜢一样。如果咁样讲法嘅时候，仲有冇得打？一个蚱蜢可唔可以喺巨人面前去同佢争战呢？梗系唔可以啦。即系咁样做法，即系以卵击石啦，咁即系死硬啦，系咪？所以在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他们没有将神，他完全将神的全能，他们所经历过的上帝，由埃及到现在所经历过的事全部抛诸脑后。他们所讲的说话，他们的声音，将会众的信心完全的摧毁，令全会众跌倒。在这件事40年之后，在生命记当中，摩西重新再提这件事情。在一章的28节，他怎么提到这十个探子所做的事呢？向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，这班的探子，十个的探子，就使整个会众他们心灵听这样的恶号恶讯，完全的心里面都融埋消化，没有胆量。当时这种消化是怎么说呢？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，城邑又广大又坚固，高得顶天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阿纳族人。这个的情况，摩西就重述这件事的时候，这十个探子就要为着全民的跌倒负责任。在这件事里面，我们学过第二个功课。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力的。你知不知道你有影响力的？知道吗？这个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的，其实你怎样都有一些影响力的，但是多少或者个范围有几广，是不是？这个影响力在12个探子当中里面，你都感受到一样东西，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。不过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影响力，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一个怎样的影响力。12个探子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原来影响力就好像两刃的利剑，它有正面和反面的作用。它可以叫我们更加贴近神，信靠神，也都可以叫人去远离神，叫人全然跌倒。最近有一个网络红人，他都过了，也都最近这两三个月过身。他上次我都提过，他是 Teddy 哥，是前 14K 的大佬洪汉义弟兄。你去上去 YouTube， 你见到很多的见证。他一生都很有影响力，但是他大半生，前大半生他的影响力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力。在他见证当中里面，他很沉痛地讲一件事情，他说我所杀的人比在战场里面，真是真实的战场里面，真枪杀弹所杀的人可能更多。他所说的可能不是夸大的说话。他跟着解释他为什么他这样讲。 是因为他是从事这个贩毒的生意，他控制全球毒品生意有10年那么久，他觉得他害了不少人的生命，还拆散了不少的家庭。他说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一个家庭里面，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只是有一个人是吸毒的，他不是就是衰他自己啊？No, 不是，他害全家，全家都 受难，一个只是一个，全家都要受难。所以这件事后来他有一个良心，有一个醒觉，他好为这件事他非常的感到内疚，以致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，甚至失眠，他想过自杀。大神的救恩临到他这个罪夫的身上，在他离开世界之前的十几年他信了耶稣，所以他在人生的下半场他亦都发挥了他的影响力，不过今次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力，他到处去分享他所经历神的大能，亦都成为一个福音使者，他祝福了很多人的生命。所以第二个功课，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什么？在十个探子里面，我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有影响力，而今天我们又是发挥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力，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力，一个负面的影响力，这个第二个功课。第三个功课是从第三种声音我们可以学的，在这个第三种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？除了加勒的声音，除了十个探子的声音，还有全会众的声音。我只是看第一第二节，第四章第一第二节，我一起来读。预备起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圈扬，那夜百姓都哭号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这个就是第三种的声音，是全会众的声音。如果用 四只字形容他们的声音，是什么声音呢？第一就是哭声，第二样呢就是怨声，就是这些声音就是代表了整个的全会众的声音。而且第四节里面你发现他们打算另立领袖回到埃及去，这个就是走回头路，在他们的信仰上面，在跟随上帝上面，他们走回头路。甚至在第十四章第十节里面，当时见到整个的狂澜里面要走出来，要劝勉他们不要背叛神的加勒和约书亚，他们都决定要拿石头要打死他们。其实经此一役，这个就是当时当世代当代的以色列百姓扭转他整个命运的一幕，扭转整个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命运的一幕。即使神所应许的应许地就在他们眼前，但他们却是永远都不能够再进入这个应许之地。神照住他同他所听见他们的不是预言，是怨言，神照住他们的怨言待他们。他说巴不得第十四节不是第二节讲什么话，我巴不得死在哪里啊？埃及是旷野嘛。上帝就说 OK， 今次听你祷告了。咁佢所全部都死喺哪度啊？死晒喺旷野，系当时嘅嗰种情况。喺呢个嘅有少少补充嘅，就系第十四章嘅28到30节里边咧，系就系当中里边去凡20岁以外嘅男丁，佢冇一个能够进到应许之地，唯有加勒同埋约书亚能够进得到去。所以如果作为加勒，约书亚都几心凉嘅，真系见到佢哋同队人冇一个进到去。在嚟緊個38年裏面，佢哋一個一個倒閉狂野，直到新嘅一代興起上嚟。咁於是第三喺呢件事件裏面，我哋學第三嘅功課係咩功課呢？呢個功課係從一個問題開始，你哋認為以色列百姓佢哋嘅失敗，今次呢個咁大嘅失敗係咪一朝一夕嘅事？即係話佢面對嘩，就係、是、嚟到这个应许地的边陲，就是见到城墙那么高大，就是见到亚纳族人那么强壮，于是啊，他们信心软弱，啊，他们跌倒了，这样。是不是这样呢？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呢？个答案就是，不是的，原来。是不是因为今次跌倒？其实他们的跌倒是有迹可寻的。是什么？怎样有迹可寻法呢？原来发现了一件事，自从他跟从上帝跟从神一起离开埃及， 在整个旷野的途中所发生的种种，只要有任何的困难或者任何的不愿意出现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用一种方法的面对的。是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发怨言咯。发怨言就是他们面对问题 的常常用的方法来的。在你看第22节就是这样讲了，14章的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。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其实他们的失败今天去到这一刻边陲，应该他们嘣就来踏进那一刻就是入不到。他的失败不是一朝一夕，其实是有迹可寻。点有迹可寻呢？如果他早啲发现，其实讲紧有迹可寻咩啫？如果他早啲发现他们自己嘅问题，去处理他们自己嘅问题，个结局会唔会唔同呢？咁我点发现自己？点认识自己？点处理自己呢？原来就系凭佢所讲嘅说话，人所讲嘅说话，其实往往就系反映紧佢内心生命嘅境况。耶稣曾经喺路加福音第6章45节咁讲：你要认识你自己咩？其实你可以咁样认识你自己嘅，系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即系你讲嘅说话系啲乜嘢嘅说话？其实就将你里边你嘅真，你嘅起码我咧个依家我此时此刻嘅真我咧，去浮现出嚟，你就会认识你自己系点样。所以你留心听。在8月21号的早上，有一个48岁的外佣途经顺利村。在这个时刻，他就刚刚经过个树下面，他就被一个30公斤重的树干跌落来击中死亡。这件事大家都听到都知道。在这件事发生之后，有一个树木专家叫詹志勇，他就到现场了解个情况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咁於是佢發現一樣嘢，就係呢個樹幹佢跌落嚟，佢折斷跌落嚟，原來唔係一個樹丫，唔係個樹丫度折斷，樹丫你嘅脆弱位甩咗落嚟，唔係咁樣甩法嘅。佢發現呢個跌落嚟嗰個樹幹好特別，佢係中間齊口斷開，即係假設呢個樹幹呢，佢唔係一個樹丫跌落嚟，佢中間呢個位中間就噗咁就折斷啦，就咁折斷。呢個係一個咩現象呢？佢話如果係咁樣折斷嘅法嘅話呢，其實呢佢係推断是受真菌感染，而且不单止是受真菌的感染，而这样感染法又能够这样齐口跌落来的话，其实呢它感染了超过了一年的了，最少超过一年，其实个symptom是有迹可寻。跟着又说，如果你见到个树干它是怎样生发的呢？如果这个树干呢，树枝呢不是向上生的话呢，而是向下垂的话呢，它很可能就已经受到感染了。所以你下一次行到大树隔离，你见到树枝树干呢，唔系咩话，唔系向上生，佢有啲坠坠跌落嚟嘅时候，你最好系做乜嘢呢？最好行开啲啦，系咪？因为佢好可能受咗受真菌嘅感染，佢唔知几时会断，又会跌落嚟。所以其实喺昔日，如果以色列人佢能够睇到佢所讲嘅说话，其实睇咁向上定向下嘅呢，其实睇到佢生命嗰种实况。今日我哋都系一样，我哋所讲嘅说话其实亦都往往反映到我哋里面嘅我系一个点样嘅人，从而更加认识我哋自己。当我哋有咁嘅醒觉去留心嘅时刻，当我哋咁认识自己嘅时候，我哋要更加好似最近嘅培灵会里面所讲嘅，我觉得好好嘅包伟坤牧师所讲嘅说话，佢嘅题目就系在最终打滚的二人，是不是这样的大的主题。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罪人，但是我们是有直接一个二人，但是好像是最终打滚的二人，其实这个二人其实是可以转化的。当我认识我们的软弱，但是我其实可以转化。当我更加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沉浸在上帝的里面，在祂话语里面，我们要寻求生命的转化，这个就是属灵操练。这个我是第三学到的功课， 而最后尾好快脆讲出就系专一跟从主嘅障碍啲乜嘢？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就系话咧？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十二个探子当时一齐去迦南地，即系探地嘅时候咧，一齐喺地里边40天里边嘅时候，其实讲真，佢12个人所睇嘅嘢有冇分别噶？冇，完全冇分别嘅。佢所睇到嘅嘢，所经历嘅嘢，一城一镇嗰啲居民点，田地系点样，全部是一模一样的，他所看的客观的事实是完全一模一样，不过最终他们却得出两个的结果出来。第一个结果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去，我们足能得胜。第二个说，我们一定不可以去，因为我们死硬的这样做法。为什么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出现呢？你发现在31至33节特别讲紧那班话我们不能够去的人，你发现呢，佢个描绘当时所见到个迦南地一个点嘅地呢，佢就只係完全描绘晒所有个困难同埋挑战出嚟，但係佢哋从来一次都冇提及神，佢冇提及神嘅能力，冇提及神嘅应许，冇提及神嘅同在，一次都冇。但係喺迦勒同约沙里面，佢面对嘅时候，他知道百姓信心需要坚固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在摩西面前跳起来就去安抚百姓，那些得的怎么得啊？不是大只讲，是不是？刚才历史讲完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去到第八节里面，他是这样讲的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我们一定能够进到去。神怎么喜悦我们？神的喜悦是撒母耳透同这个第一个以色列王所讲，我知道神怎样喜悦一个人。撒母先对扫罗讲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用的自由。听命就是神所喜悦的事。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听神的说话，不相信神的应许。所以如果神喜悦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入不到去。不单止是这样，第九节的客长给我这样讲，提到什么？他提到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他提到耶和华同在，他高举神的命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同一个环境所见的东西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为什么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评估和结果。一个一点都没有提上帝他的同在应许能力，另一方面另一个就讲紧，只要上帝喜悦我们，只要我们听从上帝，神又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。这个就是个差异度，所以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高估了个困难，但是他是低估了他们的资源。他的资源其实百姓最大的资源是什么？百姓最大的资源就是神他自己咯，是一个最大的资源来的。只要有神的同在，有些什么不能够去处理呢，去面对呢？所以最后尾在这段历史里面，在这个生命记里面，摩西重述这件事的时候，在申命记1:29-33，他一而再去讲一件事情。他讲什么事呢？他提到一件事，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，就是在你们前面行，这个字，在你们前面行这六个字的耶和华，两次这么提及。摩西说，我就对你们说，不要惊恐，也不要怕他们，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神必为你们征战。去到33节，他在路上在你们面前行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，所以你夜间有火柱，日间有云柱。这个火柱云柱就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，不单止有神为他征战，如果神带领他前面当行的路，在你们前面行，我们的神耶和华就是在你们，就是在他百姓前面行的神。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资源，是当时百姓的资源，是我们每一个跟从神的资源，就是在你们面前行的神。倘若昔日，但是这件事过得很快，由民数记去到约书亚记过了差不多大约40年，他们在旷野里面洗牌，那代没有了，再回到来加利斯巴利亚，也要回到这个边陲的位置的时刻，跟着就是约书亚记。在约书亚记里面，40年前的上帝 他完全没有改变，他曾经将他们从埃及带出就分开红海，但今日这位上帝同样面对城墙高大，同样面对亚纳族人，但上帝将约旦河分开，上帝能力没有减少。到过了几个星期之后，这个耶利哥城就怎样，嘣，个城墙就倒下，高得顶天好可怕的城墙就倒下来。他们经历了那种完全得胜的一幕，但是如果早在四十年前，他第一代他相信上帝应许，其实在四十年之后，他所经历，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幕，过约旦河城墙倒塌下来，这一幕他们同样可以经历，但是没有发生到，在那一代没有发生到，但是上帝没有改变到，四十年之后上帝显出他的信实和应许，是没有，他的能力都没有改变。今天我们一生，其实我们都有上帝带领我们，应许进入我们的应许之地，并且神说我会在你前面引导。在诗篇一句话都是这样讲，因为神是必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要作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这个就是上帝带领着我们。今日我们愿不愿意的，在这里所学到的功课，就是愿意将我自己都放在神的手里面。无论我们前面可能遇到什么艰难的挑战或者困难，但是我们愿意学习，好像加拿一样信而信服，让神引导我们每一天。我们有一个心智，另一个心智就是专一跟从神。这个是不是同样今天你听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你同样有的回应呢？我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都将到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信息，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在跟从你的路上里面，我们能够专一的跟从你。求你都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同样能够在你里面得到你自己的喜悦，好像昔日的迦勒一样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都是一个我们圣餐的时刻，我想将圣经几一字的经文我们一同去默想，然后我领受这个圣餐。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是这样记载，让我带着一个祷告和默想的心灵去听圣经的说话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们主为了成就这个救赎，他同样去面对前面的艰难，但他不单止看到艰难，他都看到喜乐，看到得胜，看到穿越这个艰难里面上帝去创造成就一个美景。有一班去蒙救赎的儿女能够与神去结连。今天我们是怎样去跟随主的呢？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刻，我们首先有一些默想祷告的时刻。特别我想在大家默想祷告里面有三方面去集中的去祷告，特别透过今日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。在专一跟从主、跟从神上面有几个功课我们去学习。第一，今天我们是怎样看待神的吩咐和神给我们的应许的呢？我是怎样看待神的吩咐和神的应许？第二， 在跟从主的路上，我们又是怎样面对环境的挑战的呢？他叫我们要对去离开上帝，抑或我们相信上帝，因为他比环境的困难更加伟大。第三，透过十二探子，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力。影响力就好像两人的利剑，有正面的影响，亦都可以有负面的影响。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，我是发挥着怎样的影响力呢？我们有半分钟的时间，我们为这件事去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为着上帝的灵感动你的地方去祷告，然之我们带着一个的祷告的心去领受圣餐。在大家继续祷告的时刻，请负责丧礼的童工和执事上来。在耶稣跟从天父心意的道路上面，他带到前面的喜乐，他虽然知道他要面对的困难，但他是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成就一切，行完他行的路，就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今天我们是怎样跟随主，在跟从主的路上，你按着你内心里面的感动向上帝去祷告，然后带着这份的感动和向上帝回应，一同出来领受饼与杯。现在就请每一个已经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请你带着你刚才你向上帝的祷告和感动，去出来领受饼与杯。耶稣就是我们跟从神的榜样，完全的顺服。让我们单单给上帝他自己的慈爱，给他的信实的应许去吸引我们。神应许我们，他一生一世为我们的上帝，他必引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，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刻，这个是神的应许。今天我们在跟从主路上面，我们可能开始发现我们自己的真实，甚至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最终打滚的义人，但上帝的恩典，他的宝血，耶稣宝血洁会洁净我们，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恳求他的宽恕和赦免，而我们更加需要的就是在他的同在里面，在他的话语里面 去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带住好像如同加拿一样，有另一个心智，专一跟从神。不单只有这份的心智，也有这份的能力，在上帝的帮助里面，他有这份的能力去专一的跟从主。所以我们都带着一个祷告的心，将我们完全交托给主去跟从他。然后我们同领受这个饼与杯，请大家同领受饼与杯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心里面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对上帝那种完全的信服，以致你看到那种前面的喜乐，轻看羞辱，为我们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成全这个永远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天父，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，让我们跟从主的上面，我们能够可以的真是专一的跟随你，能够越过很多困难和挑战、试探和软弱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，我们能够去得到力量，让我们属灵眼睛不单止看到困难，更加看到你的伟大，看到你的信实，看到你的能力，知道你必会为我们征战，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上面，你又在我们前面行，去指引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专一的心去看你的手去带领，去相信你的能力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胜，让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去跟从你，听我们祷告，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透过一首 YouTube 同喜乐，首会长同喜乐，我们透过一首 YouTube， 一首 YouTube 就是说我们愿意是这样跟从，就是这样愿意一生的跟随主去，求他亲自讨念我们。这首也是我们回应立志的诗歌，我愿为你去，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神佛受尽血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与无畏惧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定恒守引我前行，我只愿和你心意，看万事为善事，受苦为小事，靠你的恩典站立。